各位同修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这个《华严经》这部经跟《大般若经》这两部大经啊，你长久的去阅读它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两部大经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它是《大般若经》呢，是从第一卷啊，六百卷《大般若经》一直到最后一卷，你看了，它是一个大的圆形啊，它是一个不断的同心圆啊，一直到啊这个核心的课题，到了这个啊究竟义，到成佛做主的事情。可是你会看到它一个圈圈一个圈圈哈、啊，一直绕着一个同心圆。那你也会发现，这个《华严经》啊，它从信解行证啊，那么一直到这个文殊菩萨指导了善财童子啊，然后文殊指导善财童子呢，那这个整个的五十三章呢，你看起来还是谈信解行证。那么所以它都是一个圈圈一个圈圈，可是没有两个圈圈是一样的啊。而且更有趣的是，每一个都称为实啊，实性谈实，实行啊，十种行动谈啊，实住谈十个，实行谈十个，那么十回向啊，那么谈十个，实地谈十个啊。你看了、啊、它都是用实，实来代表它的圆满，代表无量无边。那么这个这两部经都有一个共同特色，就是每一个地方都是圆，就是你就是在实，我们现在在谈实行啊，谈实行品，那佛呢，那么这个举行这个啊，这个华严的这个啊宇宙宗教大会是在这个夜摩天，也就是在十分天的地方来举行。可是你把两部经对起来来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实行品里头的每一个啊，从欢喜行开始啊，那么这个乃至于讲到我们谈到的这个无趋恼行啊，那么今天要谈善现行，那接下去谈无着行哈、啊，那么谈难得行、善法行哈、啊，一直到真实行哈、啊，这每一个呢，其实都是一个完整、一个圆满啊，并不是说我要把《华严经》全部通通把它啊读完了，它才叫做完成。是你把《华严经》全部读完了以后，回过来再来看每一个位阶上的每一件事情，都在那个地方成为一个圆满正道的一个法门，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有的人他的根性因缘在行，所以在行里头着力，在那个地方领悟，在那个地方正道。有的人着力点在信，他就在信跟那个地方圆满，在信跟那里正道。有的人呢，他必须要形成大菩萨，然后去啊、哦，把这个实地哈、哦、去完成以后，然后他才在实地里头其中挑一地在那里完成。所以《华严经》你把它读起来，你会发现每一个地方都是一个完整的东西。我们上个礼拜哈、哦、给各位谈这个哈、哦、这个无痴乱行哈、哦，那么我们今天接下去给各位谈善现行。什么叫善现呢？其实佛是很简单告诉你，你只要你照你自己的人生，你好好的去生活，当下你愿意好好去生活，你自然就欢喜啊，你自然就有很多这个啊扰意，你也就没有屈扰，你自然而然啊就这个没有虚妄啊，没有痴乱，所以你自然生活就很好。那所以现在 他谈的这个行跟前面都有都连结在一起，都有关系。但他谈善现行，那么这个功德林菩萨呢，他是成佛的这个威力，那么来谈善现，你怎么样去实现你的人生，就是这一件事情了。我们平常生活里头就是一个善现的人，那么我们简单讲，比如说我们在家里跟家里的人也能够相处得很好，那就在这里在家里善现。我在我的工作里头跟同事也处得很好，我在那里善现。我们突然间碰到了，可能此刻我们这宇宙里头起了大变动，也许有一个大的彗星，再过几个小时它要撞到我们这个地球了。可是善现的人在那短短的几个小时里头，他不是呼天抢地，他仍然还是在那个地方善现。虽然他可能也是要去做一些努力，要去做一些啊避难的措施，可是他的内心里头是稳定的，是善现的。那么我们不要谈那么远的东西，我们谈说我们有一天我们的四大要崩解。注意啊，我以前郑老师以前从来不觉得这个部分是那么样子的困难，我多几岁了以后，多碰到一些事情以后，我觉得真的很困难。难在哪里呢？人老了，尤其是在面对那个生命终啊终极点的时候，你四大要崩解，很痛苦。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已经不太能管用，那有很多的痛苦，很多的不安。那我们平常如果不修行，那个时候古德这么讲说，夜风一吹啊，你又随着那个夜风吹着走，你根本没有办法啊。所以你要注意，即使到了人生最后的那个短短的临终的那一段，你也必须是善现才可以，必须在那一段时间要能够安顿得住才可以。这个有的人在他临终那个时候，你看到的是他会骂人，你看到了他很多的不安。有的人不是，有的人还会回过头来安慰他的家人。有的人啊，在那个时候他自己也很清楚，而且他的念啊，他的那个正念非常坚定，他知道我再怎么努力都是多余了，现在我连努力也都可以放下了。我听过最精彩的话是，我这一辈子不怕过什么，也我听过最好的临终的话是这样说的啊，他说他的一辈子都没有害怕过什么，也永远都是那么努力的去面对生活的挑战。但是我现在知道了，这个时候我可以不必做什么努力，就是最好的挑战，最好的应付挑战的时候了。我现在是完全的要接纳这生命圆满的这一刻啊。你觉得那样子的人是我听过很少有这样子的人，但我听过，但是我也看过也听过啊，非常不稳定的人。我们在平常生活中请你留意，有时候只是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偶然碰到一个陌生人，我们碰到任何一个人，他只是给你几句话，你整个人就好像被他那几句话整个被他好像被他推动了一样，或者被那几句话击中了一般，而且还击中要害一样。要小心这种事情，尤其更要小心的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的际遇，我们可能碰到了啊一些不如意的事情、挫折，甚至于是重创啊，那整个的人会整个垮掉。我看过一位朋友，他被骗了，被歹徒骗了， 他这个最后透过以云现象把他自己的钱给转出去了，所以他就是一步一步的陷入，步步陷入，然后被骗走了。等到他恍然醒过来的时候，感觉到说这不对的时候，他已经去刷他的账户里头已经没有了，那么他整个的人那个精神的打击整个都会崩解。可是在我们的人生里头有时候会碰到这种事情，可是碰到这种事情通常也是警觉性比较好的人比较不会碰到这种事情，这种事情来的时候你清醒度比较高的，觉性比较好的，是真正懂得善现的人，平常你就有修持的人，你比较不容易掉入那个陷阱。但是你内心里头只要有一点弱点，在那个情况之下就会掉进去，等到掉进去了以后自己又不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那整个身心都会崩解。我看过了那整个的人，你会看到的是叫做精神崩溃的状态。那种崩溃不是只有精神力心理上的问题，是连身体整个都会崩溃。所以我们要学会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是一个善现的人。那什么是善现呢？我们来看第一个，谈真实自在的问题，也就是说你的身与意，你平常表达出来的都是一个没有障碍的清净的啊，去实现的啊，这样子的一种生活，这样子的人生，它就叫做善现。它的这一个善现型主要最核心的意义就是这里而已。所以我们如果用白一点的来讲的话，就是你要做一个真实自在的人才是好的。那什么叫真实呢？你看哈，现代的人是不是不真实啊？是我们现在人很容易生活在一个不真实里头。我的脸明明是这个样子，我一定要把它改造成另外那个样子。对，这已经变成一个普遍的风气了。好，但是你看起来只是人的身体而已哦，但是它会变成另外一个东西。也就是说，我不希望我的样子，我希望变成大家认为我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样子。啊，这样子的结果就会把自己扭曲掉，就等于变卖了自己一样，因为你不喜欢了你自己。其实人会变得忧郁是因为我不喜欢我自己，我现在都不喜欢自己，如果我死了，我是不是那个事，那个基本的那个心的概念是不是还在？那我们去到哪里都还是维持的那个样子，不是吗？因为你的事还在嘛，所以必须修行，看清楚你的生活，必须还是啊，面对真实比较自在一点的比较好。每一个人记得，你只能够用你自己现有的、你自己有的东西去生活。你现在穿的衣服是你的，你只是穿着你的衣服来生活。此刻在讲堂里头，你正是穿着你的衣服在听课，在这里生活。你现在可以不可以讲说，我家里还有一套更漂亮的，我现在要换？如果你内心里头此刻正在想的是要去换那套衣服的话，那你就不是在这里了，就不是在当下了。我们已经突然间脱离掉了，这样就是我就此刻不真，我此刻有妄，我脱离了我现在。那我现在是什么？我现在就是我坐在这里，穿的是什么就是什么，这么自在。我正在分享这个华严的智慧，那我跟这么多同修在这个地方一起念佛，我感觉到互相共修的这种法正在熏习的我的心，让我的心得到这个华藏的智慧。你感觉的是这样，那此刻当下是很好的。平常生活也是一样，你不可能用你没有的东西去生活，你注定用你有的东西来生活。所以 别人有多高的地位，有多少的财富，别人多么能够呼风唤雨，那是他们家的事，你可以去欣赏他们，但是你不能，不需要去羡慕他们，你也不需要去怎么样，你说你真的做得不错，就是这样。但是我呢，我当然也不错，我做家庭主妇做得不错，我做工人做得不错，我做公务员做得不错，应该是这样才对。我现在退休了，我在退休的生活中过得不错，哎，我现在老了，老到必须养病了，哎，我在养病这一段时间，我善于养我的病，我知道怎么去养我的病，这件事情就叫做善现行。因为你毕竟是用你现在有的来生活，你不可能用你没有的，你没有的东西就会造成很多的困扰，很多的困难，而且所求越多，内心里头的失衡越大，就是这样子啊。所以这个你的一生，你就是用你自己有的这些东西来供养佛。你说什么叫供养佛？我把所有的有的东西都捐给佛堂，家家供养佛吗？不是。供养佛的意思就是我用我所有的我所有的知识，我所有的身跟心，我所有的努力，我周边有的因缘，我用这些东西，我来用这些东西来增长，来做增上缘啊。佛是讲增上缘的，我有这些缘，我用这些缘来增上缘，用我们闽南话讲说，用你手底有的那些的东西来生团，用我们手上有的这些资粮哈，来延伸啊，来滋长，来做增上缘。做什么增上缘？是我们大家有增上缘的时候，大家互相的啊，这个互相的这个扶持，这个社会这个生活大家就过得很好，家庭是如此，社会也是如此，那每一个人都很重要。所以各位你要想着，你每天所吃的东西都是菩萨种出来给你吃的，你所穿的东西是多少个人多少个手，你看种的养的啊，那么设计的啊，做的，然后从老远的地方搬来给你的这些东西，你要去把它想想看，你所有的东西。所以每一个人在他的人生当中都已经上现了菩萨的模样了，可是有的人是现了模样去菩萨的，已经有菩萨行了，可是他却不认为这个是菩萨行，所以万法为事，他的事在地狱里头。可是只要他稍微一觉悟，他就会发现，哎，其实我种了田，我给了很多人啊食物，我做一个工人盖了很多房子，我很多人都是住我盖过的房子，你不要小看他，连开进京车的人都一样哦。所以为什么普贤会这么讲，说每一个人啊，以普眼观之，皆已成佛境，通通都本来都已经成佛，只是他不觉得而已。那么人在善现行里头，我们知道了，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头，我们在那个地方用那个东西来实现，用这个东西我们将来善现我们的生活，用这个来供养佛，佛就很欢喜。佛没有需要你给他什么，佛根本也不需要你给他供养什么斋，也不需要你供养什么。你以为佛没有房子住，你要盖房子给他住吗？盖的佛寺也是为了让大家可以有地方可以聚集，在这个地方可以共同一起供养佛，就这样而已。他只是一个供养佛的资粮，就这样而已。佛不缺你这些东西，佛无相，佛无住，佛不生灭，不来去，所以不需要你去供养什么。佛是用每一个人，要你每一个人用你自己有的去生活。所以我们有时候自己要想一想看一看，在不同的人、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职业、不同的兴趣、不同的根器，都在不同的那个地方做出有用的事情来。有的人讲说，可是我真的什么也都没有做。我说怎么会没有呢？你有吃饭吧？你说当然有吃饭了。我说你吃了饭，那么 你只要起一念感激，那那些所有种田跟做过饭给你的那些人，他们都很欢喜，你也是共襄盛举的一部分呢、啊，你不觉得吗？如果没有人使用那些东西，而、啊、那些人做那些东西，又怎么供养呢？因为你还是很重要。你们会这么想，说老师你讲经很重要，可是你们来听经的人也很重要啊。如果你们都没有来，我礼拜五晚上就坐在这个地这样讲，所以他生命是如此这样善现的东西。所以也正因为用我们每一个人有的这些东西去走出自己的人生路，每一个人不同嘛，每一个孩子他的潜能也都不一样嘛，他自己走上自己的路。我今天在家里看了一本这个翻译过来的日本的一本书，就谈到里面谈到说，其实蛮多的小孩子他的压力是来自于他的父母亲。我说对，我想是真的。而且他的压力并不是说父母亲这么凶恶给他很大的压力，不是，是父母亲有意无意中他期待着他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是不是这样？对。可是话要说回来，父母亲可以不期待小孩子吗？哦，这里面问题就是套用般若的逻辑，金刚经的逻辑怎么说？我所谓的期待即非期待才是真正的期待，他我所谓的相即是非相才是实相，是不是这样？你期待不能够变成一种形式性的东西套上去，而是怎么样？而是这我所谓的期待并不是一个框框的没有智慧的啊，期待着它变成有野心的替你去实现你的野心的，而是什么？而是这个期待是会化成一种我们生活中的资粮，然后这个才是真正的期待嘛。所以你去看大般若经六百卷里头哈、啊，所有的佛法里头通通有啊，每一个东西呢都是谈到，比如说你谈你任何一个名词，你讲了说三十七道品，哇，三十七道品里头你谈到哈、啊、四念处哈、啊、是这个四种精进，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正道分哈、啊，全部通通把它加在那个地方，你讲说八正道，到最后他会这么讲，我所谓的八正道即非八正道才是真的八正道。他就怕你怕我们执着在那个地方变成一个框框，那我们就会有很多的困难。打个比方，比如说我所谓的听经就不是听经才是真正的听经，为什么？我来听经，如果说我如果有一天没有来，我心里就不安，那你怎么懂得听经的道理呢？是不是？因为我不是一个框框啊，不是一个被绑困住的。那么所以真实行里头啊，他就需要告诉我们这样一件事情，每一个人用他有的东西，用他有的观念啊，那些观念可以变成好、啊、去转述成字，可以变成他生活上很好的自在的真实的做他啊能够做的。所以如果你拿的是一块木头啊，这一块木头你要看清楚它到底可以作为什么，这个木头善雕者善于雕刻的，那木头拿来看一看，他就知道，他说这个东西把它雕成一只啊、哦、像飞翔的鹰可能是很生动的，那你就雕刻成鹰，把它雕成鹰。哎，他拿了一块这个摘了几株花来，那个善插花的这几株花在那个地方，他就知道应该找什么样的花器，如果没有花器可以用什么东西来做权宜啊，来做权变，然后我会把它插成什么样子的花来表达它的意义，它就可以表达它刚刚好。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上苍很特别，他给每一个人的资财都不一样，那我们却很少用我们的资财去插出美丽的花来。也许你会这么想，我怎么这么倒霉，为什么我碰到的是这么困难的事情，在我的生活之中就好像拿了一两株花给你，可是又有几株是枯 枯枝给你，你说我这个枯枝，我插的是花，我怎么能插出来呢？可是就有人那个枯枝插上去了以后，那个花却变得啊，这个很有很苍劲，而且它产生了一个很好的对比。它就是每一个人都必须用他自己去有的东西去发展才可以的。做事业也是这个道理，经营自己的生活也是这个道理，研究学问也是这个道理，生涯的发展都是这个道理的。那么这是一个向度。那么这样说来的话，我们如果平常生活是这个样子，你做事业的人还是会做得好，你在家居还是会做得好，会的。还不止如此，在生活上的态度，在真实的实现，在这个善现行上，你仔细去看，我们平常生活之中其实有一些事情是小小的小事情，你会不会去欣赏它？比如说你等一下这几天常有的，你这个我们这个练完了佛再回家的时候，或者你回到了家，你是昂头一看，你会发现天上的星星是那么的美。昨天晚上我很忙，有事情，忙了很晚才回家。我回到家，来进门的时候，回头看看天空，师母也回头看看天空，然后他跟我讲，他说今天竟然还可以看到那么亮的星星，你看。然后我们在那里看得很开心。这件事情它叫什么你知道吗？这件事情叫小福。小福你听得懂吗？大小的小，福气的福。其实我们的人生里头，你不要等到大福来，大福有时候也会葬坏人的。你要珍惜小福，小小的福气，你不觉得吗？你回家看到你的孙子给你叫一声奶奶，叫一声爷爷，你看你的小孩子给你叫了一声爸爸或妈妈，你的家人的小孩子叫了你一个阿姨或者是叔叔，就这样而已。你有没有觉得那个时候，你有没有觉得一种温暖，一种温馨，一种喜乐？这个东西叫小福。善现行的修行，他重视的是这些小福。为什么？你什么时候才能弄一个大福呢？我请问你们什么时候一下子可以弄到一个大福回来？没有。其实老实讲，生活大部分是一点点一点点小福，然后把它拼凑成大福的。福气的福啊，幸福的福，各位知道？你看看善现行就是这样，善现在你的生活中，小福绝对挡不了，到处都有，是不是？有时候就在在你平常的待人接物里头，有时候就在你日常生活里头，有时候就是很自然，什么都不做，它就陷在那个地方。你一定会这么讲，说老师你怎么常常讲的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值几个钱？我告诉你，这些东西都没有了以后，你有再多的钱，你也会变成枯燥，而且保证你也会变成忧郁。小福我看过了，我读过的这个一些哲学或者是文学的这个讨论里头，几乎这一件事情是小福，这件事情是生命世界的主体，所以所有做文学的写作创作的人都必须把握这个东西，他的文学才会创作得好。所有要去谈这是啊，帮助一个人的生命能够回复他的稳定的，他一定是要能够掌握帮忙他 带领他去看，他其实有很多的小福，你去看嘛，一个大的柱子它会垮下来的原因就缺那一点点那个误差，它只差那个小幅，可是它如果再补一点点细沙的东西，加上一点东西进去，它就稳住了，就是小幅。可是积的小幅却成为大幅，我们常忽略了这些东西。我们没有珍惜小福的人，就不懂得什么叫善现。善现，那这个，但是我看起来，会珍惜小福的人，懂得珍惜小福，会去运用小福的人，不止珍惜，还会去善于运用这种小福的人，啊，甚至于创造这种小福的人，一千个里头找不到一个，不容易哦。不容易，也许一千个里头千分之一也许有，但是真正懂得这样，我们常常，但你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如果那个人整个的心里变成焦躁不安，变成很忧郁，或者是变得很不稳定的时候，那个人通常他怎么样也看不到小福了，因为他的视力、他的耳朵、他的鼻子通通嗅不到小福，他怎么想着想希望有一个大福可以来，所以他的生活会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越来越枯燥，就是这样子的。有时候也很好玩，你去想想看，我有过这种经验，不晓得怎么回事，偶然起得太早，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呢？有一天，就是这个礼拜四，我要到佛光山去讲，去上课。那我都是6点起来，就很悠哉悠哉。我坐7点多的飞机，很方便。可是还不到5点他就醒来了，也不晓得为什么就醒来了。醒来他干什么？醒来在那里躺着睡着，他也没睡过，睡也不太方便，万一睡着了过了头，好吧。那我就悄悄的开了门，到楼下公园去转一转，走一走，你看到的是宁静，你看到的是春天，你看的是那个梅雨哈，间歇的过去以后那一份啊安定，可是雨呢却也停了，可是我知道它可能不久又要细细的下一阵也不一定，但是就是那种感觉，那是小福，你不觉得吗？其实这几天我那里是很好的，因为前面就有个公园，再附近就是山，所以它有一个好处，青蛙也叫了，白天的时候蝉也叫了，都是小福，怎么会不是呢？有时候你说今天晚上怎么到现在没睡意，有的人跟我讲说睡不着，我说睡不着很好啊，睡不着那就给自己一点享受，你把枕头垫高一点，找一本书好好的在那里看，那睡不着正好看看这本书，我告诉你，你还看不到多久可能你就睡着了，睡着了也赚到，没睡着也赚到，那为什么要躺在那个地方翻来覆去，是不是？所以你要善现才可以啊。什么是善现？有时候你的生活里头你觉得今天晚上我们来弄一点什么东西来吃吃好不好，你有没有这种兴致？有这种兴致你就懂得善现。有的人他就不懂善现，我最近注意到这个问题， 还蛮严重的。我发觉这二十几岁的这群人从学校毕业出来以后，他们不太会弄东西吃，他们除了去外头去找啊一些这个找一点小吃或者是找大餐哈、啊、除了这个之外，他就没有办法自己弄一点东西吃。那么有一些主管在跟我讨论的时候，他们跟我讲，他说郑老师，你是教育家，你应该要影响他们啦、啊、虽然他们的生活哈、啊、不是我的事情，但是我真的看到这些人很奇怪，连生病了都不会去看医生。哎，他们不会弄东西，有时候给自己一点喜乐，祭祭自己的五脏庙，他们不懂。哎，这是我有时候啊这个演讲的时候他们回馈给我的。但是没有这些东西，人没有这些东西，那回到家里以后是干什么？整天看那些无聊的电视吗？看完了以后两个人还可以吵一顿，意见不同，这样叫做善现吗？我看不是善现。我不是叫你不要关心那些东西，那看一次就可以了，你看整个晚上干嘛？有人跟我讲啊，他说他一直看那个东西，都看到不多，心情都坏透了。我说你为什么不换别的呢？没错，你在家里你有一点兴致，做一点任何有兴致的东西，对你其实都是很好的。记得那些东西都叫小福，一定要创造这些小福。有时候我会很受感动，就是这一两天的事情吧。我看到一个小朋友，小小的小朋友，他那个头发，他的妈一定是他的妈妈，要不然就是他的阿嬷或是他的家里的人吧，他要去把它编哦，编得很好看，编的。那我在想，那件事情是什么？那件事情说，他总得要有点悠闲，去把它编一编。如果他没有悠闲，他编不了那么精致的东西，把它编得那么可爱。那可是现在有多少人有这种兴致呢？已经没有了，越来越少了。我们缺乏这种善现。以前的人，我有时候觉得很有意思，像我的老祖母他们那一辈，他们就是到田里去工作，可是呢回来偶过我们家的那棵含笑花的树下，好香哦，然后摘一朵。然后以前的这个阿嬷级的都是这样弄一个，那个就是把它用一个棘在后头的，然后呢就摘一个，然后插在那个地方，然后好像啊，好像这一生就变，这今天这一天就过得非常有意义，有价值，丰收一样啊。如果你整天在那抱怨自己要去田里工作要生活啊，而是张罗这么多，你一直在抱怨，你还有这些福气吗？他们有这些福气，这就是善现。你平常能善现，你能修行这个善现，把善现行修行好，你一定也到有一天你也会觉得很奇特。到了年老的时候，你仍然还有那份雅致，你还是会有的，就怕人到最后这些雅致全部都没有了，就是这样。我了解，到现在为止，在公园里头、运动里头的老太太的兴致，永远比老先生的兴致好。所以我知道为什么他会差别，这两个的寿命差别这么大。你知道，女生还要养小孩子哎，可是女士们，他们的那一份雅兴，创造 那个善线的那个部分比男生好得很多，男生每天只想到打猎而已。要注意啊，在座有很多的居士们，不要只想的只有你的事业啊，赚钱啊，这个东西是一直往外去奔跑打猎。你就是打猎的话，在路上你看到了山上的花，有时候也记得摘几朵，然后把它插在自己的这个斗笠上，这样带回来的。我家里的人有这种性质，但是我想起来，我总觉得我家里的女，我以前我那个大家庭里头，我的祖父还在那家庭里头，有这个性质，男人也有这个性质，可是女生比男生这个性质要多。